各位法师，各位护法居士，各位学友，大家午安。我们应顺导师提倡弃理弃机是人间佛教很明显的。我们的导师一辈子尽行受现身命，为佛法而学，为众生而学，目的就是要找出一条正确的光明大道。那么也就是说，弃离弃机的一个人间佛教。那么这样的人间佛教，可以说就是大圣的一个菩萨道。那么大圣的菩萨道，大家也不要忘记，强调的是少壮时代的，而不是衰老的，而接近死亡的一种大乘菩萨道，那么也就是说，应顺导师他要去发掘什么是最纯正的原汁原味的佛法好像牛奶，大家喝牛奶吗？喝牛奶不要掺水的，100%的纯正的牛奶这是要这个很纯，越纯越好这是讲到这个更纯正的。也就是说，气理的跟最高真理跟佛法这个完全是相应的。那么同时，在气理的同时，要讲契机，也就是要能够适应现代以及将来人类所需要的佛法。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把全盘佛法做一个回顾。印度的佛教1600年的佛教思想，作为一个这个分判阶段性的，这一期的佛法教是什么？要清清楚楚的给它划分清楚。所以我们昨晚讲到龙树菩萨在大智度里面讲了4种希檀，好像我都没有解说什么叫四种希檀。四种希檀是一个理，一个道理，一个宗旨，一个方法。也就是说，那么这个佛法是深深浅浅不一样。这个哪一类的佛法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我们佛法是要给这众生去向究竟的解脱大家能够达到圆满成佛。可是每个人的程度根基不一样，你必须慢慢的去这一个把它这个这个接引就如同说我们在座每个人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喝这个纯正牛奶没有个喝牛奶的喝一顿拉肚子 他到底是那怎么办？掺水，掺了水了以后就好一点了。那么根据呢啊，这个佛法，不管是三期的佛法、四期的佛法、五期的佛法，啊，这个根据这个《涅槃经》里面的比喻，他说有一个人卖牛奶的，牛奶就这么多，可是大家都喝牛奶，比如说这里只有啊这个两家人的牛奶，这么多人要喝，那怎么办？怎么办？加水。哦，那么就越来，哇，等一下又一堆人来了，哦，那怎么办？不能说他喝到牛奶，我们只要喝水啊，我们也想喝牛奶啊，哦，那就不断的加水。所以这个佛法啊，越早期的越纯越正越纯真，啊，越后来发展的里面掺杂的东西越多，适应这个方便性就越，哦，那就方便的成分就越多了。所以最后呢，看是在喝牛奶，其实跟喝水没有两样的，哦，所以我们说这个啊，四种西坛，第一西坛啊，早期的阿含圣典，啊，是最纯正的佛法，缘起正法，啊，这是佛陀在菩提树下所证悟得的，也有最高真理。所以每次啊，这个讲经啊，诵经、受法会啊、拜忏，就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啊，那么什么样的法叫做甚深微妙法？各说各话。啊，你看是哪一个宗的？你是华严宗的？啊，他们说华严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这是最高的圆顿啊，圆顿教。那么如果站在这个天台中呢，是法华经、妙华莲华经，这纯圆独妙，这是无上甚深微妙法。那我们如果站在般若的法门来讲，当然是般若的法门是最尊最上最第一的，那才是无上甚深深微妙法。啊，那么真正的从佛法的起源来讲，佛陀在菩提树下啊觉悟的那种真理叫缘起正法啊，就是可以说是最纯正的。那么中期的，也就是初期大乘性空呢？大乘性空，啊，就是说，为了利益更多的众生，我们必须以大悲大智的菩萨精神去广度众生。哦，那么这时候呢，龙树菩萨的任，啊，也是跟早期的阿含圣典是相应的，只是啊，那么这时候对于我们佛陀早期说的法受应性方面的啊，好像啊不够圆满的。如果当然说起来，就是啊，用通俗的话来讲，是需要再补充的哦，使他这个道理啊，说的更圆满，不是说佛陀说的不圆满，哦，不要误会啊，不要说现在这个龙树菩萨讲的比佛陀那个讲的圆满，而是说这个传统的声闻学者、 佛陀当时讲经说法，不能畅所欲言，不能根据他所觉悟的真理啊，全盘的来宣说出来啊。为了适应当时苦行的根性，为了适应当时一般众生的根基哦，那么这个所以不能完整的啊，这真的啊，把那佛法啊彻底的圆满的把它宣说出来哦。所以有的这个声闻学者啊，这样所对这佛法的了解是不过的。所以龙树菩萨啊，他的中论中观论跟早期的阿含圣德所讲的是没有两样，而是把他的道理讲更清楚更透彻啊，更完美啊。那么就是说啊，这个四种希谈啊，从处地来讲，阿含圣德是第一义的希谈，一切佛法啊，不管这个初期大乘佛法，后期对这个大乘这个真常唯心的佛法，乃至于秘密的大乘佛法，都是从这边开展出来的，都从这边这个源头啊留下来的。哦，那么这个大乘啊，这个性空初取性空思想属于什么啊？这个叫做对治希谈。他要对治的是什么？众生的执着，众生一向执我执我所，处处执着，要破除我们众生的住性见，打破我们住性见。所以在对治方面，这个它的重点是在这个对治众生的病啊，众生因为啊时常直断执我所，种种各色各样的执着啊，所以不能够究竟离苦得乐，不能断烦恼了生死，不能得到这个涅槃解脱。所以这个佛陀啊，在这个中论里面，他就说大圣说空法，为离诸见故。意思说，我们佛陀为什么要讲空？空的法就是为了对治众生的执着，这住性见，原理住性见而产生各色各样的执着。啊，所以这个我们无病啊，病医好了，人就自然就会得到健康。所以第二段初期的大乘佛法是对住习谈，那么后期的呢，真常唯心啊，他的思想讲我，讲如来藏，讲佛性，哦，所以我们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人人心中都有一尊如来。我们每个人，哦，主要把这些啊无明课程消除了，我们的如来本性就出现了，哦，就如同禅宗，我们六祖慧能大师在这个六祖坛经什么讲？菩提住性，本住清净。每一个人都有菩提住性，每个人都一尊佛啊，哦。这个但用处心，主要能够在我们这个心上去修，直了成佛，直接了当就能够见性成佛。那么这个里面就有一种啊，这个各个为人生善的一个啊希谈啊，个人就说人啊，总是说要鼓励他啊， 这个人如果说我们住性是不清净的，我们如果没有这善根，我们如果没有这菩提种子，我们如何能够修行？我们如何能证菩提？所以这个佛性，所以这个菩提种子就是本有的。那么再给我们一个鼓励，给人生善。所以凡是这个念佛往生净土这个法门本身也是这个令人生各位的生善习谈。那么至于最后的秘密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是属于世界习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传统的一个信仰，传统的神教的信仰在这印度的一个宗教界，各色各样的天神太多太多了，我们如果不适应他，如果一的否定他，人家是会反抗的。所以在这个佛陀的时代也容许各色各样的神明的存在，因为这样才正不会为我们佛法的弘扬带来一个障碍。所以这是说所以是世界习谈这是对上面四种习谈这个第一习谈、对治习谈那各个为人生善习谈，以及这个世界习谈，就简略的跟大家说明一下子。而因为这四种习谈是我们印顺导师来判摄一切佛法的根据所在所以现在大家看第九页印顺导师怎么样的来判摄一切的佛法。大家知道在隋唐时代成立的中这个大乘八宗也是中国佛教，中国佛教最有代表性的四大宗派，一个是天台宗，一个显所宗，也就是华严宗，另外一个是一个禅宗跟净土宗从义理教观完整来讲，天台宗跟显所宗是最完整的，有教有观从这个对这个禅宗跟净土宗来讲这个天台宗跟这个显所宗理在理方面讲得特别透彻教理的组织 最完整。那么禅宗跟净土宗呢，这可以说是行方面比较注重修行方面的那么禅宗跟净土宗可以说是偏重行持的学派，而天台宗跟显所宗教观相持，解行并重，代表了中国佛教文化的主流思想。那么大家应该很清楚天台智者大师以58教判摄如来一代十教，意思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从他成佛 35岁，35岁，一直到他入涅槃80岁，这少年45年。啊、哦，那么有时候把那时候他佛陀出家是啊，这个修这个成佛是30岁，30岁讲到讲经说法讲到80岁，讲49年，二十五十年。哦，这是这么分别的。各位有时候有人说这个佛陀究竟讲经说法，讲经说法讲了几年？有的是45年，那就是说从啊35岁成佛来算，这刚好45年。假如他说49年，哦，一向中国佛教都说他佛陀讲经49年，那就是说从他30岁就成佛了。讲的是这个80岁，因为他2月这个2月15号，这个15号就进入涅槃了，所以真正讲经说法时间只有49年，讲完整的数目数的话就是50年。那么中国的这个祖师就根据这个45年、49年来分判的。哦，那就给这个开解。58教，好、哦，开始华严时，意思就是说，佛陀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开始讲什么经？华严经。华严经，哦，当时什么人在听这华严？这法身大士、大菩萨，哦，所以。这样的圆顿法门不只是一般凡夫普通的人没有办法接受，二乘人在这个法会上如聋若哑、哦、好像瞎子一样，没看到佛的 法身，像聋子一样也听不到这圆顿的这个、哦、妙音、哦，这是天台宗的说法。那么接着呢再来说这个阿含经、哦、那就不得已啦，没有办法啦，众生人根基受不了、哦、所以来讲阿含经，这里面就是、啊、完全相反。现在一般这个佛教学者，我们印顺导师，所有的这个当代的这个各地这个啊佛法的研究结果，释迦牟尼佛讲的，第一次开始讲的是初转法轮，大家想，释迦牟尼佛在什么地方初转法轮？在鹿野苑为五比丘讲经说法，初转法轮讲殊胜地的法门，也就是这个阿含经啊，速地缘起的这个法啊。那么这个，那么也许我们就说，哎，明明的是修，就讲阿含经，为什么你讲在说这个大中国天台宗也好，华严宗也好？说他讲华严经呢，啊，这就是根据佛陀成道以后，啊，不是马上讲经说法，他在那边思考，啊，众生的根基是否能够接受他这样的，啊，圆满甚深的妙法。所以把那种当时佛陀所悟入的境界最高的这个这个那种啊圆顿法门住心的境界，是佛陀在心，是没其实就没有人在听，佛陀也没有在说，哦，就是根据后来大乘的佛法啊、哦，尤其是这个。获取正常唯心的思想做这样的解说、哦、那么讲了阿含以后、哦、接着讲方等， 啊，方等就是方等大乘，像讲这个什么维摩诘经一类的经就是方等大乘。再接着呢讲这个般若经，最后呢才讲是什么法华涅槃经。啊，各位也许就说佛陀讲经说法有49年50年，他在天台宗里面有这个有一个口诀了，有4句话。华严最初37日，37/21天讲的华严经，大家想想看，这个，不管40卷的华严也好，60卷的也好也好，或是这个80卷的也好，37/21天里面讲完，那怎么讲的？啊，是华严最初37日，那么阿含呢？阿含12，阿含经讲了12年，方等大乘呢，啊，讲了8年，啊，22年般若谈讲了般若经讲了22年，最后呢，啊，法华涅槃啊，共8年。那么这是他们根据这个《法华经》。哦，有一个信解品，哦，他用这个用故事来讲这一段话，哦，大家如果读《法华经》就知道，啊，有这个信解品里面啊，这个穷子喻啊，以及这个长者喻里面就是讲到这个问题，哦，这是说50，啊，把释迦牟尼佛。啊，讲经说法49年，就这么配合是5个阶段。那八教呢？啊，他从他的这个内容来讲，从他的教法来讲，藏通别圆。这个藏通别圆是教呢，啊的判法。我们印顺导师还是蛮赞叹的，意思就是说天台宗也好啊，这个显所宗也好，他们的这个啊判摄如来一代实教，跟这个啊历史，跟人间的佛陀啊，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一般啊佛教界的学者的这个看法是不一样，哦，哪个不一样？就说中国部的祖师，不管说天台宗也好，不管这个显所宗也好，就说一切经，大乘经、小乘经，一切佛法都是在佛陀啊在世的啊。这个45年，而是50年之中完成的。如果我们印顺导师以及一般普遍的当今的现代学者，不是这么想法。嗯，你说有华严，有啊，这个有这个方等大乘，有什么这个般若啊，大乘般若，还有什么法华？这个涅槃有什么这个华严经是没有错，但不是说佛陀一代实教里面讲了这么多这东西，而是啊佛陀灭度以后思想慢慢的发展出来的，从1600年的印度佛教思想啊这个发展史来分判，跟中国的这个祖师呢是用这个45年、50年来分判，这是这点差别。可是这一点，天台宗说藏通别圆，藏教三藏教，也就是阿含为本，哦， 这是没有错的。接着通教波若行，你没错。而有时候讲白教，这白教就是这个啊，这个后期的增长微信的思想。那么原教呢？哦，从理论上，天台宗讲原教，他们在先所中讲原教，而啊、哦、讲世事无碍，一切都无碍的，就是到最后讲大乘啊，秘密大乘在这个在佛教的。哦，所以这里面呢，讲这个藏通别圆啊的这个处地来讲，跟佛法啊思想发展的这个层次来讲是对的，是对对的。啊，那么另外一个视角是什么呢？啊，这个见顿秘密不定，这是佛陀讲经说法的方式，叫化仪的视角，化法的视角。藏通别圆是法啊，等于是这个法位。那么这个顿圆暂见啊，这个秘密不定，这是一个等于是一个方式，讲这说法方式，也就是药方哦。这是我们这些主附带的，跟大家提一下子。我们不是在专门在讲啊五十八教哦。那么接着呢，天显所中啊，华藏大师判成五教十宗，判成五教十宗。那么这五教呢，跟这个天台宗所讲的四教藏通别圆啊是一样。可是这里有五教，那天台宗讲四教怎么会一样呢？大家记得这个显所中的五教是小时中顿圆小乘教啊，这个始教就大乘始教，大乘宗教啊，顿教圆教，多了一个顿教。这个顿教是什么呢？是给这个当时流行的禅宗一个地位。在天台宗当时智者大师啊，禅宗还没有兴起来，所以没有给他特别的地位哦。所以到了这个显所宗啊，在华藏大师另外加一个啊四教，又加一个五教啊。藏教其实就是在这个显所宗的小乘教。那么我们印顺导师啊认为说他藏教是正确的，说他小乘教啊，这里面是不甚完美的。为什么呢？藏教是三藏教，因为在天台宗里面讲的藏教里面是除了声闻圆觉还有菩萨，叫三藏教嘛。那么小这个显所中华藏大师把这一期的佛教叫做小教，那小教是在十宗里面的前六种前六宗哦，我法具有宗啊、哦，这个法有我无宗，乃至于诸法但明宗，这个。大家记得，各位如果说小乘教究竟在佛教的思想发展的历史上哪个阶段才叫做小乘呢？不要弄错了，不要认为说不是大乘就是小乘，不是这样意思哦。因为在佛陀的时代并没有大乘小乘，连这个名称都没有。 那么今天我们是说声闻层、缘觉层叫二层，是叫二层，叫声闻啊，因为这个二层是以声闻为主要为主流。说佛陀讲经讲这个早期这个说法所对的基础主要还是这个声闻，所以叫做啊声闻，声闻层。而这个缘觉呢，把它附带在声闻层里面。那么声闻层、缘觉层，我们说它是有小层啊，不可以这么讲法。嗯，我法具有中，法有我无中，啊、嗯，乃至于诸法但名中，这六那十中里面是有六中是这个小乘的，有四中是大乘的，啊、嗯，那么这种六中就是可以说是小乘的宗派。那这六宗是什么呢？部派佛教，哦，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佛灭度以后，啊，很多人就是这个弟子，啊，声闻弟子偏向个人的解脱，慢慢的不问人间疾苦，只是为个人的生死。那么一些比较进步派的还是大众部一类的，他们就认为佛陀讲大悲大智，我们应该要提倡悲智啊，谦寂的一种这个菩萨行，我们不能只是为个人生死解脱，个人的生死解脱不是说不重要，啊，而是说应该更要重视于这个那个啊度众生。那么讲回来，就是说这个小乘，我们把它大乘佛法跟小乘佛法，我们可以只能这么讲法。啊，印顺导师借用这个啊，中国早期的有两句成语：“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呢，过去这个读书人，过去读书人呢是为了自己修身养性。为了甚至于这样子，为了个人，啊，这个修养，自己的成长，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而现在呢，现在学者读书为什么？将来啊，可以教人，可以赚钱，可以做什么？你是学者为人。他原来意思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印顺导师把它借用两句话啊：古之学者为己，声闻的一个这个弟子啊，侧重在个人的解脱；今之学者为人，大乘菩萨道啊，侧重在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所以在这里啊，贤所中讲小时中顿圆啊，想到五教十宗这个啊名称，我想不一一的去提了啊。那么这个天台宗、贤所宗，这是啊很有代表性的中国佛教。那么这两宗的判教在历代先贤的分判之中，可以说 大家公认的，这是最完善的。那我这里就说，为什么我们应声导师不根据他们这条路，而要别出心裁，要独树一帜，做另外的分判？我们导师自己啊，他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的古德，不管天台宗也好，显所宗也好，可是中国佛教的传统认为一切经都是佛说的，不管阿含经是佛说的，华严经是佛说的，没有一经不是佛说的，都是如来金国所宣，就根据佛陀讲经说法的先后来分判，是先讲华严经啊，讲这个阿含经，再讲这个什么这个方等大乘经，讲般若经，最后讲法华涅槃经，就是说佛陀就这么讲，那是这个五十天台中的五十华严经，华严所讲的三照，以这样在作为历史的先后，这完全是跟历史跟实际的情况是不相符的。不过我刚才已经说到，应顺导师呢还是非常赞叹古德的智慧，好像天台宗藏通北远四教以及这个显所宗的五十八教，在义理上义在从这个里面的内容藏通北远，以及小史中顿远，这个可以说跟印度这个佛教思想的开展还是很接近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导师曾经对这个天台宗显所宗有些说法不以为然也就是有些评论，那么这种批评呢，一般天台宗的祖天台宗的祖孙很不能够接受，认为说，那么你应顺导师，你还比我们天台住持大师还了不起吗？你还比我们这个华严宗的祖师还伟大吗？这是意气用事这很多道理是可以说的，不是说我们应顺导师并没有在评判你们的祖师，这天台的住持大师被尊称为中国的小释迦我们导师在这里面，大家呢刚才这么讲，也是非常肯定他们的智慧，肯定他的价值那么可以说我们天台宗也好显所宗也好由于他对各其佛教的分判，所以我们能够了解这一宗一派，这部经跟那部经，这种思想跟那种思想，法门跟法门之间它的差异差异性，还有的关联性，这功劳是要肯定的。那么在这里，原来我们这里是要讲说，应顺导师对一切佛法这个怎么样去分判分门别类的，因为佛法你如果不分别你就是思想上就会混乱，要不把这个什么，比如说现在净土宗这个禅宗是禅宗，净土宗是净土宗，你用净土宗的思想来批评禅宗，用禅宗批评净土宗，这是大家是这是就一天到晚大家是只有在那边争论不休了 啊，这是没有结论的，哦，所以要这个要明白这个佛法不同的这个分类，哦，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佛法分门别类的，哦，作为一个这个综合，作为一个这个分判。那么最早期的啊，我们导师啊，对这个佛法的一个分判，在印度之佛教啊，可以说这一本啊，印度之佛教是在印顺导师里面啊，这个很重要的一本这个著作，哦，那么从中国大陆那时候早期印的话呢，后来就是绝版了。来到台湾以后呢，就是很多人就是想看，因为这个里面呢内容非常丰富。那么印顺导师为什么不再重版呢？你看他早期的这个正文学社根本没有这本这个印度之佛教，啊，印顺导师他就说不满意，啊，什么不满意呢？因为既然叫历史，很多事情，啊，要从事实方面一一的去探讨，那么在印度之佛教里面呢？这整全盘的印度佛教思想讲的是很清楚，可是从他那种叫什么讲历史的一个写法不一样，啊，不一样，啊，所以是说我们导师要重新再写一部，可是越来越忙，想要做的要写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一直就没有在这个再版，后来最后还是重新再版了，为大家要看。那么很多问题呢，因为在其他的著作里面啊，不管现况的思想、唯识思想、真常思想乃至各方面的问题，都在后来的印顺导师的著作里面都讲到了，所以你们现在看的印度之佛教后面也说都有注，你应该要去再参考啊，哪一本书、哪一本著作对这问题讲得更清楚啊，更完整，哈，啊，那就是说在这个印度之佛教啊里面呢，第一章。啊，第一章叫做佛教的流变观，这是从释迦牟尼佛成道开始啊，讲经说法转法轮度众生，一直讲到佛陀灭度啊，1000年啊，应该是1600年啊的佛教判成无期啊，应该不是1000年，应该是有1600年。第一个啊，身为本知解脱同归，这个阶段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我们释迦牟尼佛再度演愿初转法轮开始算，一直到这个他入涅槃，就是声闻为本之啊解脱同归，乃至于部派佛教还没有兴起来之前。那部派佛教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佛陀灭度大概100年以后，佛陀灭度100年以后才产生，所以这个啊，声闻为本之解脱同归，这一期就是一味的 大思想是统一的，一味的佛教，以声闻根性为所化的对象，修学速圣地以这个以十二缘起，以了脱生死作为他的目标，声闻为本。那么这个呢，我们太虚大师不以为然，因为太虚大师他是本身的这个思想是真常为心的。太虚大师认为好像这个华严经这个法华经，乃至于是我们说这个能严经、大乘起信论，这是最高的。所以这法界圆觉中，这佛陀最早的是，也是跟中国的祖师传统一样的，是先有大乘而后小乘。我们这个导，我们现在这里说先有声闻，我们不说大乘小乘的，先有声闻而后有菩萨，大乘这个思想是后期的，不是先有大乘菩萨道，而后再有这个声闻道。那么这里这个声闻为本之解脱通归，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的一些众生的根基，除了声闻以外，按理说还有缘觉成缘觉的根性，应该也要有菩萨的根性才对，对不对？所以这里讲的重点是在以声闻为主要的对象，就是这个三层的共法，所说的法是圣地也好，而是十二缘起所备的根基，还是以声闻为主要，这个就是说佛陀的时代一直到佛灭度以后100年左右，那这个时代的佛教叫声闻的佛教。那么声闻的佛教跟以后的大乘佛教差别在哪里？以后菩萨为本，菩萨为本呢，他就说不是以个人解脱为第一，而以度众生，大家成佛道为他的这个宗旨，这第一期声闻为本是解脱同归，不管是出家人修行要证断烦恼了生死得解脱，在家居士修学佛法也是同样是要断烦恼得解脱，不是说这个断烦恼的这个了脱生死出家人事情，在家人不求解脱的。所以声闻为本，大家都以解脱为归，以解脱为本，是第一期。那么第二期呢，第二期是菩萨倾向就声闻分流，如果用一般现代学者像日本他们的分别的，就是说声闻为本之解脱同归，应该就是原始的佛教，也就有没有大家常常听说原始佛教就是指的声闻这个这起。那么接着呢，这 倾向于啊，菩萨倾向于的声闻或流是什么？部派的佛教。那么为什么我们导师呢把这一起叫这个部派佛教叫做菩萨倾向之分流呢？啊，这里解说佛陀灭度百年之后，因为师承环境各方面的不同，因缘差别而形成了思想的分歧。那么这个部派佛教当然讲起来是很麻烦的，思想这个是讲十八部啊，讲二十部啊，这家思想跟这家这个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讲了一大堆哦。但是这里面是很复杂的，那我们现在应顺导师把它做个简要的说，就是啊，一个是啊，这个注重在于保守的啊，个人解脱的啊，这个声闻解脱。另外一部分呢，他说时代啊，整个时代对我们的需要，我们应该是要发心去为利他，我们应该发菩提心去救助众生，所以叫做啊，倾向于啊，这个菩萨道德。哈、啊，那么是说，一个是积极于个人解脱的声闻，一个是注重为人的菩萨道，两种思想论证。啊，其实重点是在这里。当然，要讲到这个部派佛教，讲到的清菩萨倾向就声闻流，里面讲的是很多问题啊，很多法义啊，这是不能在短暂时间讲清楚的。我们只是说知道第二阶段是这样子。那么接着第三呢啊，菩萨为本，这大小兼唱，这也是我们上面所讲的啊，初起大乘，初起大乘啊，现空的大乘，中观大乘，这个是菩萨为本。时间从西元啊，应该西元前吧，啊，西元前五十年到西元两百年，啊，两百年，这个阶段初起性空大乘，龙树菩萨的这个中观思想，龙树菩萨所做的这个中观论啊，以及其他发扬啊大乘菩萨道的一个种种论点。那么为什么说他是啊这个大小兼唱呢？一方面包容声闻解说道，我们今天讲这个大乘啊，不是离开了声闻，另外有菩萨，这个就是菩萨道是由声闻解脱道发展出来的哦，离开了声闻解脱道就没有菩萨道，可以是这么讲法。那么现在八物种的声闻的菩萨道，同时要强调利他为先的菩萨行啊，这个跟我们所看到的《方等大乘经》像《维摩经》就不一样了。《维摩经》呢，把这个我想到，我每次想到这个啊，这个弟子问极品，这对弟子们呢，舍利弗尊者、摩肩连尊者、阿难尊者，每一个人都被这维摩居士、被在家人批评的体无完肤，每个臭头。 这是在中观大省绝对不可能这样。也许他们出版长大了，他们就可以独立了，他们就对这个声闻人的这是非常不客气的批评，哦，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好，哦，那么现在讲到这个菩萨为本之大小先唱，接着下面还有如来倾向之菩萨分离，以及啊，这个如来为本的天火一体，我们休息10分钟再回来讲好吗？好，谢谢各位啊。